我是大同教会的，我是大同教会，我叫陈勋芬哦。我要来这边做见证，其实我也是满心的挣扎哦，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见证很多，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讲。那我先自报一下家门哦，我是18岁信主，我今年65岁。好，然后我的应该是说我。算起来就主耶稣就是很祝福我，我其实事业的成就比较早，我23岁自己在万里乡办的幼稚园，立案的幼稚园跟托儿所，然后呢万里教会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妈妈后来搬过去那边住，我们才开始有就是说成立了万里，就是说从聚会家庭聚会开始，然后成立了万里教会。那一生的恩典里面，我就我最感谢主，就是说在我们很多时候主耶稣对我来说，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可是主耶稣已经知道你要发生什么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结婚，我结婚以后我还是住基隆，然后我因为我很晚才结婚，因为他还工作，所以说很晚结婚。然后结婚以后我就怀孕，我有一天晚上我就做一个梦，梦见说。日子到了我要生小孩，然后孩子也死了我也死了、哦、那我就很惶恐。那因为那个是一个安息日礼拜五的晚上做的梦，我一早醒来从基隆我就赶快，因为已经有一点晚，因为起来后就、哦、怎么那么晚了，赶快就去了基隆教会。我那时候很到，因为基隆教是很长一条的教会，就大概我们这边会堂的两倍长，它很长一条，然后就两排位置，这样很长一条，那是旧的基隆教会哦、我坐在最后面，因为我迟到了。好，虽然我很爱迟到，但我那天真的很不想迟到。然后我就坐在最后面，然后前面是肖拿丹传道在领会，然后我坐最后，然后他领完会以后，那我们就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忽然间肖拿丹传道就从台前走到最后面去帮我按手。那我心想，哎，传道怎么会知道我今天很害怕又很恐慌呢？我跟肖拿丹传道不熟，我也很压抑，但是我也很感谢，因为我真的很恐慌，因为做了那样的梦。然后聚完会以后，传道就来跟我讲，询问你不用担心，主耶稣会让你母女平安。好，就然后我想说，啊，我想说，我拢阿不甲你讲啥，啊，你乃拢知影。那一直等到我怀孕到8个半月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忽然肚子很痛，一开始就痛到你无法承受。然后就后来我先就紧急把我送到妇产科要生小孩，然后到那边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没有办法，一直走楼梯什么都没有用，都反正你就是没有办法把孩子生出来。然后后来我先就问医生说，我太太还要疼多久才会生出来。医生跟我先生讲一句话，一天到明天早起也都没生。然后当下我现在就决定剖腹，然后我就送进剖腹了。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医生把我先生叫进来，他跟他讲说，你看看你太太，你知道你太太是典型的不孕症吗？也就是说我是不孕症的妈妈，我这辈子都不能拥有小孩，可是我怀孕却怀到8个半月。因为他说我的子宫跟肠子粘连的太厉害了，所以我只要怀孕孩子就会都没有办法留住孩子。所以他说他能够撑到8个半月就是神迹，而且因为所以怀孕的时候孩子都会往下，到后来会往下坠，我是往上涨啊，一直对定下去，我横膈膜转转变鼻孔，然后就当然就有一些状况这样，所以我才会那么痛。那我所以我现在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我是这个样子，好，我就是一个不孕症的妈妈，可是我主耶稣让我拥有一个小孩，我们都不知道危险，可是主耶稣很早在5个多月的时候就告诉我，师父你要祷告，因为你需要祷告，因为他在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就知道你会发生这件事。所以我孩子生下来以后，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讲，到后来他在读书，我就跟他讲，我说妹妹你要知道，人一生的经历一生的机会都是神给你的，你无法度，人外巧都无好，因为什么？你算得太精，你就看不到远方，所以你一定要保守在主耶稣里面。我就一直这样鼓励我的小孩。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 我的经历就是告诉我这件事就是这样。我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又回来台北工作。我在台北工作，我是在企业的幼稚园上班。那很奇怪，我们那个企业的园长是就拍到底呢，不能说拍到底，人家比较有坚持哈。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就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眼就看中我，我就开始做一些行政的工作。等我教书呢，我要做行政工作这样子。那因为我那时候就那我没有待很久，我后来就没有做了。但我却有知道说，原来连锁企业的幼稚园都在不同的地点，然后很多不同的地点，你要怎么去经营这些校园，这个就是一个技巧。我就学到这些，我那时候并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用，反正我工作就是做，而且我有很多机会，我都可以尝试很多的工作，而且每个工作我都让我做的，我都得到很多的学习。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预备，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主为了他将来的事工所预备的。因讲台语我还是爱讲国语都可以啦齁。好，那所以那个什么那个我在为他的事工预备。我结完婚以后，我后来搬来台北。搬来台北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很热心的参与教会的工作，因为这个是事实，因为我并没有那么热衷了。有一天，我陪我现在在台电上班，我陪我先生去身体检查，顺便我也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发现我有乳腺癌，已经跑到肺去了，然后他已经往下走，已经走到肠子了，然后骨头也有的。我人生面临最大挣扎就是说，我在这那个时候我是事业最得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很老的旅行界的人，所以我就跟着姐姐他们一起去做旅行社。在1996年，你报纸上看到韩国旅游，不管是北京哦还是沙门归后，都是我家的，就是我就是做这个，我们就是韩国跟观光局签订，我们独卖。你不管跟哪家旅行不是报，到家都会到我这里来，到我们这家公司来。我们也谈了菲律宾，那一年我们刚好谈了印尼，要帮印尼推一些旅游的时候，可是我却知道我得了癌症，而且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不都要整条拉链啊，对电管拖来干也康，不然因为已经扩散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我那时候知道这边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我先问我怕不怕。我现在就先安慰啦，我看到我女儿才2岁半，还不到3岁，我的心里面真的有点冲击。可是我明天就要出团，我明天要去印尼，我明天 要去印尼了，所以我就先啊，我没有先把工作先做了，反正都已经涨了啊，不可能明天再提起来，所以就先去吧。我就先出国到印尼去工，就到印尼去。我到那边的时候，那边有安排人来接我。人生里面就是你一点已经觉得自己够运气不好了，你还遇到一个更有趣的事。我下了印在加拿大下飞机，我坐船，那坐船要到那个印尼的小岛去，那个船一开出去，开着半路给你停起来，那我就问老公说这是怎么回事。老公跟他说，那个驾驶的那个人迷航了。我在海上，你跟我讲迷航，你是丢啊不丢？我就说，都没有办法吗？有，晚一点星星会出来，我们就可以找到方向。我心想，不过很感谢主，我说阿姨，那个上面不是有很多仪器吗？罗盘啊，上面不是有很多仪器吗？他不认识字，真的很好，太完美了。我说，好，我能怎么办？不过感谢主的是，后来他终于想起怎么开，就把我们载到了。载到，因为那个是我们跟他们做的，就是说第一波的小那种荒岛旅行，所以我们就先安排他们，就安排好。那个晚上，我就吃完晚餐，我就开始祷告，我就很认真、很认真的祷告。反正我的就是这样，反正我一定要祷告到我有主耶稣给我回答，我才要停，我就跪下来祷告。那时候其实他一直在讲的时候，我看遍我就知道我知道我的乳房有问题。可是人都是这样，你也没说我的动作我不知道就对了，然后我就不愿意面对他。我就祷告，我一直祷告。刚开始我第一波我的第一个计划是这样， 主耶稣啊，我可以死，其实死也没关系，反正我有你。但是我女儿，你要不要？你只要主耶稣，你只要答应照顾我的女儿哦，让她平安幸福的长大哦，我死没有关系。祷告很久，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好，我就换了我的第二个计划，我又跟主耶稣说：“主耶稣，那不然我们重来，我们再来，我再祷告，就是说，你医治我，哦，你医治我，我会好好的做圣工。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会每个礼拜抽一天去葡萄园，去新民国中，我会抽一天去。啊，其他我都就算对教会圣工，就是我刚刚我走，跟他不走，马马虎虎了，就这样子了。然后我就是我说我会好好的做葡萄园，我会把我当年我在连锁切幼稚园里面的编书啊什么的经验，我都会拿出来，哦，我会很认真的做。我就这样祷告，我就很认真这样祷告，祷告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祷告到后来我睡着了，然后睡着了以后，我就看到一只很发光的手，那个手都会闪闪发亮，它就放在我的胸口，然后打掉，啊，就这样打掉，这样贴着，然后我的乳房就喷出很多的东西出来。好臭好臭，从来没有过这么臭的，比臭鬼都还臭，我都臭到我想吐了。我就醒过来看，哇，真的整个衣服睡衣都是这样，都一大片都是脏东西，这样我就去把它弄干净。然后一会儿我回来，好的，主耶稣，我知道你要的是第二个计划。好，我跟你讲，我这次我回去以后，我的工作可以处理，我处理掉，然后我会认真的做葡萄园。好，就把葡萄园，所以也就这样开始，我帮葡萄园编的第一套书，好，开始我就跟他们一起工作。那我后来才，这是我现在后来回想，就是说，当年在连锁企业幼稚园的时候，你没有想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工作做这些事情，你不会去想。但是你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些经验，很多人说哦，我葡萄园，我每个站我都顾到了，那是因为我有连锁。有这样的行政经验，所以我就知道每个站我要怎么去处理它，每个校园有什么事我要怎么处理，这个校园我要怎么处理，因为曾经有这样的经验，那所以我就把葡萄园慢慢的经营起来，然后慢慢就我是编书，但是我会给他们很多校园，有的是高中啊，你要跟他讲高中要谈什么国呢，但是我后来在921地震的时候，他们决定我当企长，本来我是不愿意的，蔡老师打算说，兄弟哦，我没办法啦，你要来做企长啦，哦，我蔡老师，谢谢，有空再联络，我电话就把它挂掉，哦，因为我并不想当就我是帮你做书，但我不要当企长，企长太麻烦了，然后我就这样不理他，不理他，我肚子就开始碰，就原本就是不舒服的地方全部一次都发作出来，我妈在旁边看着说，我们来祈祷，你跟主耶稣许誓的，我就跪下来祷告说，主耶稣，我跟你讲真的，我真的这次好了，我知道我会做，你就 不要折磨我，我一定会做，我一定会做，我就这样祷告。好，等我祷告好了，在921地震的第二天，我去大同教会开会，我接了葡萄园，然后所有的工作里面就开始正式，我是企长，有开始就展开所有的工作，因为我就不是太热，说有经验都能带起去看后走，好，就是这样子，我就开始做葡萄园企长。那我想名家他们都跟我，其实我在做葡萄园之前，我先做了一件事，我把18岁青少年保护法全部读一次。你要做校园工作，你一定要把所有的预备工作都做好，你要知道哪边是会犯法，哪边是不会犯法，你要把它弄得很清楚。如果你一个企长你都不清楚，那你说你带那么多人在做葡萄园，他们怎么会清楚呢？好，所以我就先把它搞定好。我做葡萄园之后，然后在我跟主耶稣祷告，因为主耶稣就是说钱跟人主耶稣你不可以缺，哦，我没有办法，因为葡萄园还有个办事员，那办事员每个月要付薪水，我现在都已经把该处理的事都处理掉，我没有钱付薪水，我就要靠主耶稣给。然后那时候我就很认真这样祷告，有一天大同教会李叔跟我讲说，师父呢，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哦，那个哦，你知道没有钱，因为大同我们葡萄园那个付薪水的基金是在大同教会。他说没钱啊，小薇下个月都没有薪水领。哎，那我心里想，好，我知道了。然后我就跟小薇讲说，小薇你不要担心，因为小薇也听到这件事。我说你不要担心， 如果说没有钱的话，萱姐也要赚钱还你，补你薪水啊，我就这样讲。那我就去楼上祷告，就很感谢主。就后来就有人，有一个姊妹，她就后来跟我见证说，你知道我祷告的时候，我有一笔钱要捐赠，然后要给教会，要被红颜的地方啊，他就一直想到葡萄园，葡萄园。后来就问了蔡玉，因为蔡玉说啊，葡萄园站在哪里，奉献到哪里就可以了。好，然后就这样解救了这个危机。我一生里面，我做事工或是我人生的路上，我都靠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可以随时帮助我的人。我就是这样的认识，因为在葡萄园里面有太多的很多的见证，我想名家自己也都经历过。所以我们只有一件事，我都跟他讲，你们要祷告，因为只有祷告神才会带领，你要相信神啊，没有关系，有时候我们遇到挫折，那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有经验，我们才会懂得怎么去带领别人。好，这是我一直跟他们讲，我们就这样子。因为葡萄园见证我先略过，因为我要谈的是另外一段。好，就要到葡萄，可是因为在我那时候跟神祷告说我的病的时候，在葡萄园做他企划编书，加起来总共九年，九年我就知道我必须要面临我身体的问题。因为我身体其实以前的，我就开始觉得我身体又开始不舒服了。什么样不舒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当时祷告跟神约定的时间可能快要到了。好，因为我那时候跟神讲约定一个时间，这样肯定要到了。我自己心里，因为在这九年里面，陈立荣传道就跟我，他就不懂为什么我每一次要去巡校，刚开始要去巡校园的时候，我要先去医院，先去拔罐，把膝盖的淤血先拔出来，因为我膝盖也感染了，感染 cancer， 所以我就要把它拔出来，不然我没有办法走路。陈永恒就看了，然后到后来说：“哦，兄姐，你刚表出力气嘛，都唔慢呐。”好，就后来就慢慢，在我后来葡萄园上轨道后，我的身体也上轨道。可是时间终究是会到，到了他该到的时间的时候，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我就开始安排。其实我跟你讲，基督有个好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灵魂要去哪里，所以我对死亡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也不会说有害怕。我其实我没有害怕。我都觉得我知道我要去哪，所以我不害怕。那慢慢的，因为他，然后葡萄园卸任以后，我又很忙。为什么？他要结婚了，他要结婚了，他要结婚了。然后没有找到媒人，就找我去谈了。我就去，就又是做这件事。这个事做到的差不多了，我那个什么，我的身体开始不舒服。我也知道时候到了，我就跟主耶稣说：“主啊，我跟你最后一次要求。”我最后一次求你，所以说让我陪我女儿去韩国去看一次雪，回来该怎么样我都认了。我就这样上了飞机去韩国。其实我上韩国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很能走路，因为说的然后不是很能走路，然后我就开始，我就还是去韩国去雪月山，跟他们一起，跟我女儿一起去玩。回来了以后我没有办法上飞机，长荣航空不让我上飞机，我把机长经理叫过来，我是某某人，你查一下我的资料，你查我的资料，你再敢不让我上飞机，你就试试看。好，结果他查掉之后，他把我整个跟我去的整团的人十几个人，还有朋友什么一堆人，全部都 upgrade 到头等舱。好，然后我就回台湾。我回台湾的时候，回台湾的时候我还能够走路回到我家。第二天早上，我坐着轮椅打电话给在龙总上班的弟兄说，我现在要去龙总，你帮我在急诊室等我。然后我到那边，这哦，孩子已经把轮椅都放好，我就坐上轮椅进去。我就跟张家石讲说，我这次进去可能不会出来，你们要稳住。好，然后后来我就是，他们就开始，然后就开始展开一些查我怎么样，我怎么查一些流程。到了那天晚上下午的五点的时候，我就他们要抽我的血都抽不到了。然后我看到那个谁进来说，你们这样抽不行，就我就看他进来我就放心了，我就走了。 然后那时候的我就看到什么，我看到从那个龙总先生是我会楼梯，我们东高的这楼梯一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楼梯，金色楼梯从这样下来了，我看到是金色的楼梯，我就爬爬爬爬，就我就爬爬爬爬上去，我就我爬不到，没有爬两三格啊，几我没有爬很多格，然后那个楼梯已经在龙总的天空了，然后那时候他们正在，就我先讲说正在为在急救我，因为我已经就说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因为我这种症状叫做甲状腺风暴。好，然后我就那啊，我到那边的时候，楼梯的金色楼梯的尽头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拱门，然后那个拱门呢，那边有站一个白色衣服的，我不知道他是谁，他站着白色衣服。然后就说：“哦，陈轩芬啊，哦，有圣灵，有受洗，就让我进去了。啊，我进去就走那个路就很漂亮，我就走，我就走，走起来看到前面有个花光的，很亮很亮。这个时候就知道读圣经有用了。摩西说的，见死的日子我必定死。我心想，我还不想死哎，我那时候这个念头就冒起来，我就不要看他，我就马上向后转。”主啊，我不要看你，因为看你的日子我必定死，可是我不想死。我就开始跟主耶稣计较起来，说我再有一点点指甲片这么大的用途你都该让我回去。我就跟主耶稣这样开始跟那个，我又不要看他，我知道那边很亮很光亮，有人我就不要看你，反正我就说我没有看到你就不算数这样。好，然后他就一直说，然后很久我不知道多久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最后就有一个另外一个白衣服就拉着我进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让我坐下来，他就拿一杯东西给我喝，我不要喝。那时候像我这么聪明一定都想到这个就是孟婆汤嘛。对，他就说你不喝你回去会你会生，你不喝你不喝你会很惨，你一定要喝，喝了回去你就不会有问题这样子。我就有的公案呢，好吧，这是什么，好，我就假装它是人参牛奶，我就把它喝了啦。喝了完以后，就叫我躺下来。我不知道我躺下来以后，但是他躺下来之前，他要把旁边的墙壁拉开来。他说：“你有没有看到好多人在为你祷告？很多人在祷告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点很，我就很悬的一点，但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他。我就看他帮他祷告，像我们这种有礼貌有教养的，我们就会跟他很认真的鞠躬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就是有礼貌嘛。可是后来一个姊妹跟我讲说，宣文姐我在帮你祷告的时候我听到你跟我说谢谢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很感动。然后他就让我躺下来，我躺下来醒来的时候我是在龙总的重症加护病房。然后这中有三天的时间，三四天的时间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然后后来就在加护病房住了21天，但是我告诉你加护病房真的晚上都很精彩，如果主耶稣愿意的话最好大家都不要去，就是说真的就你。那我老我先生进来我就说，老婆我知道隔壁那个死了、那个死了。其实晚上都很害怕，因为你会看到很多该看跟不该看的东西。我唯一的法宝就是每天都唱一首歌，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我每天就都重复唱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没有比这句话更安我的心。我就这样一直唱，就唱，每次一到害怕就一直唱，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就一直唱。然后后来他们就弄了一个耳机啊，给我听赞美诗啊，这样，因为旁边人后来反正就你知道，加护病房下面茅屋啊，都是这样。一直到我出加护病房，我才知道说那边其实急救以后。我有心跳，但我其实我都没有清醒。然后其实，应该说状况非常的不乐观。医生打那个墙就类固醇，然后打到跟我先生讲说，他已经超过人体的承受了，他已经打不下去了。他说就没有就不打了，就没有打就，然后现在就说目前就说这样子啊就。先给我住急诊的加护病房，反正坑呀三天也没事再过来讲的地方，我就在那边急诊的加护待了两三天。后来很感谢主，我醒来的是因为有个 我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修文老师，我是某某人的太太，我现在把你拉拖，我们现在让你上楼到重症加护，我们要对你展开急救。然后第一个急救就一定是洗肾，洗肾啊什么，那就是折腾了半天，反正我都没有感觉。我这就是一直到我清醒，我在很，因为我们家的体质是那个麻药有没有，对我来讲是安眠药，我这种体质就吃安眠药自杀很难的人，因为我们家有抗药，所以打算给我睡八个钟头，我大概四个钟头就醒来了。所以呢，我们就所以他们就幻想，哎，你怎么都醒着？可是我就被绑着，什么绑着，我也变得很丑。赖长老有拍一张我的照片，但我坚持把它毁灭掉，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这么丑，因为我觉得我好美，所以我就一定把它弄掉这样子。然后赖长老说：“兄弟，你懂不懂？我丢啊！我维持美美的形象，你不懂我的痛苦哎。”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哈。然后后来我就出院，后来我才知道说，所有人，我的朋友都害怕，他们听到说我洗肾的，所有朋友都害怕，因为我有美食团的朋友，我们都喜欢吃美食。他们想你洗肾这辈子完了，可能都没有办法吃美食了啊，那就很好笑。就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喝那一杯，因为那一杯喝了以后，你知道我洗的好几，洗了快一个，就一开始洗二十四小时，不知道洗了几天，然后又洗了几个钟头几天，其实大部分的肾脏都已经搞，都已经没用。可是我居然到后来，我醒来后不用洗肾，我的肾到现在还算 OK， 就很感谢主哈。然后我也慢慢我就醒来，我就是这个就是每个人都问我，我现在那时候跟我讲说，他都很害怕会失去我。我最后一次跟我女儿讲一句话说，不要挂念我，去给我参加教员讲习会，因为没有什么事比你当做的事更重要。所以我就是这样经历的哦，啊，感谢主，总算在时间内好。所以我就是很感谢神，就是说我醒来以后，同时我也很清楚的感觉到一件事情，主耶稣不会让我白白的回来，我还有工作要做。我就说有一点点工作没，那主耶稣一定跟我要啊。三年以后，我就慢慢的，因为我知道，其实我要出院前，医生就讲了一句很棒的话，你知道你脖子有很多珍珠嘛，有一个很大颗，就几公分的，有个几公分的，这两颗随时都会引发甲状腺风暴。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还有你打太多类固醇了，所以你出来你出院以后你要回来什么抽什么，就是要抽着看是恶性还是良性啊。我心想说啊，一针针要测到我脖子去抽那个，哎，我还是祷告好的。就本来你看第一张的片子是好多一圈一圈一颗一颗的那个结节，我女儿看到我去照那个的时候，我女儿都哭，因为她说太多了。结果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少好多，几乎跟第一张片子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他们都认为。然后医生都很坚持，一定要找到那一颗最大颗。我一提出来，医生你不要再弄了，我可能要断气了，因为压得太紧。然后他就这个就因为真的就是这样，我就是都靠祷告。然后那时候医生出院的时候，医生还跟我讲，类固醇太多，所以你哦要先做髋骨手术，半年后你要来做膝盖手术。也就是真的一年半里面，我弄一点爱手术的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怕，我有耶稣。我就很认真的祷告，我每天就是有空就拿圣经读，要不然就是祷告，我就做这件事情，我就祷告祷告。所以呢，既然癌症没有让我动刀，所以甲状腺也没有让我怎么样，我就这样醒过来。其实那时候我在病房醒来的时候，医生都不认为我有意志，医生都会问看护，都不，我讲他都不理我，我就叫看护你去买一份报纸给我看，那看护就拿报纸来。医生在我的时候，我就读给他听。他问我说：“那个字你认识吗？”我说：“我规律阿伯啥写在的，因为规律都不得用啊，春天我拢写在。”哦，你有意志的，然后对我有意志的，所以你不要问我看，问我就好。哎，就是这样，我就这样清醒过来。然后也就是，那我当然也知道说，我有一个事工要做，这种我不知道。当时只是模糊的一个印象，好像是说在家里工作。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不适合在奔波了，所以在家里工作，然后呢，全世界都看得到。我不知道是什么工作，我完全不知道。那我一直到有一天，因为中区的葡萄园出一点状况， 中间有朋友打电话来说，薛老师你要下来一趟，我们这边有一点事情。哎，我已经不当葡萄园气长很久了呢。没有啊，中心还是挂你葡萄园气长啊。那怎么会这样？用这次传道说你就是啊。然后我只好下去，就下去就碰到陈永传道。然后后来我们又沟通了一下，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拿回了一本书，叫做那个什么，叫做那个中文网站，就真耶稣教的中文网站72页企划书。然后一直都因为这在联总已经放了6年，然后又拿来台总，然后他们说我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可能这个案子就没有了。那我心里想想，哦，好吧，我回去，我在一个礼拜后，我弄了一个执行方案，就寄到总会给他们，然后他们刚好。那个下个礼拜就联总开会就通过，那从此以后那个，那我们又跟就在这个几次会议当中沟通，就后来有一个叫做羊圈圈随行网，哦，大家手机打开一些羊圈圈随行网，你就可以看到。那我们很感谢主的是，这个网站，其实我们真耶稣教有一个地方很，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说全世界都看得到，嘿，我们都没有广告。可是当我们查出来哦，我们那个什么，他们小孩子懂很多，我是懂很少了。他们都装什么追踪器啊什么，我都不认，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个他们就跟 Apple 就跟我讲说，哦，萱姐，我们现在今年又多了几万呢，又怎么样？然后呢，说我像这次去总会就说，哎，船长，为什么菲律宾怎么多了很多人在看羊圈随行网？他说，哦，现在那个马来西亚南部他们有去那边，就两个带枪的和一个传道去那边去菲律宾南部传道。哦，这个传道很神奇，还要带枪的陪哦。他说对呀，啊，因为那边很乱。好，就这样子，就还可以跟他们印证一下哦，那边会多是怎么样？哦，或者有时候中国大陆会翻墙很多，有时候是马来西亚，他们也会寄他们创作的英文歌曲给我们，请我帮他们上过。我们目前为止，大概有20-30万人在全世界的华文网站，20-30万人在观看这个网站。那这个就是。我跟主耶稣，我现在不敢说不做了，啊，但是我都很认真呐，啊。但如果说我65岁，如果主怜悯说我65岁还要继续怜悯我的话，我也是很乐意有接棒能出现，啊，但是主要是我也钦差公公，你不要当真，啊，我要先讲，啊，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工作，这也是我跟神的一个约定，这样，啊，我也很感谢主，啊，其实。生命中的见证真的很多，但我觉得耶稣最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也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跟人家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圣灵，我们靠着圣灵祷告，我告诉你很多事 都很有感觉的。我只能说有主耶稣真好，感谢主。我的见证到这里，我们请同心默祷。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分享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非常谢谢北区的那个小诗班哈，应该是圣乐团里面的小诗班，在这边献了美好的诗歌，还有陈勋芬姐妹在这边做美好的见证。那个小诗班呢，啊，他第一首啊是用阿卡佩拉那个来唱哈。这个是在中古世纪，他们那个没有伴奏，没有伴奏的那种合唱团，现在很流行，啊，现在很流行。没想到我们教会也有人这样做哈。好，那再来就是第二首他们唱的那个哈，是阿美语的啊，嘿，因为里面有一个阿米斯姐妹。在站在这边的那一个哈，叫阿米斯的姐妹哈，金门呐，啊，他现在住在金门啊，但是他是阿美族的啊，感谢主。好，那那个新温姐妹啊，在这边啊，把她的经历啊，在这边做见证啊。我们为什么要见证？因为神是灵，是我们肉眼看不到。而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怎么知道它的存在？所以神就透过各种管道来做见证。 啊，让每一个啊接触到见证的人能够了解到神的存在。好比说他必须，神就必须借着啊那个他的创造，万物的创造啊，那万物的创造呢啊，就让我们了解到神是存在的啊。又好比说神让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良心的作用啊，那我们也知道啊也有神。再来也让我们好比说啊，让我们人啊了解到说人好像不是只有日光下面的岁月而已，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啊。所以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你都知道啊，要那个啊，就是人的终局哈，是很重要啊，要慎终哈，那个就因为知道说啊，人离开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灵魂的去处，这是都是神啊，透过各种管道要让我们啊，各种见证让我们了解，好了解到神的存在以外啊，认识他是啊造物之主，也要让我们啊认识说他掌管我们人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啊。也就是说这位神他跟我们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啊。他不但啊，用一块尘土来造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第一个人，啊，造完以后又从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活气，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你想想看，我们风俗里面在拜的哪一个神，哪一个神明跟我们有关系的，几乎找不到。你好比说马祖关公跟你有什么八竿子你都拐到啊，那个找不到他跟你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在这边所见证的这一位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造物主真神，他却是我们啊的父亲啊，灵魂的父亲。然后呢他不但造我们，他还养我们，就是以万物来啊养活我们世人。所以他要造人之前，他就必须先造宇宙万物，为人预备一个可住的地方，可住的地方，然后来养活我们世人。啊，所以我们台语也常常讲，我们人是天生得用。啊，就是神跟我们生啊，他也养我们。好，那神不但养我们啊，然后也啊掌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也就是说我们人在日光之下啊，我们所谓的命运啊，人生的遭遇都已经在这一位真神的命定里面啊，他预先已经定准，啊，好比说你要成为哪一种人，是黄皮肤的呢，还是白皮肤的，还是黑皮肤呢，神早就跟你定好了，预先定准我们要住的那个疆界，啊，你要住在哪里，啊，他就是让你出生在啊，台湾这个地方。有些神让你出生在真耶稣教会信徒里面啊，你就没有选择，啊，直接就能信主。那有些让你啊，出生在拜偶像的家庭，啊，那神就会用他的福音来引导我们，啊，就这样。所以说他预先就定准我们所住的疆界，还有啊我们的啊连线，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光之下到底要活几年啊，多少的岁数啊，他已经有预先定准。那我们怎么能不能改变这个预先定准的人生？可以，有一个方法，圣经有教我们， 第一个方法就是遵认识神，遵照他的诫命去生活，就会长寿，会长寿。好比这个是记载在箴言第三章。另外一种，孝顺父母会让你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神亲祝福的。所以如果你好比说神要让你在这世上活70岁，那你想要多活一两年、哦、那你就朝这方面去努力，神会加添我们的岁数、哦、这是他启示在圣经里面的、哦、所以这一位神他生我们养我们也掌控我们一切的生命，所以我们做人的本分、啊、就是要来认识这一位真神、哦、那神常常会用那个苦难、哦、来引导我们、哦、让我们去思考、哦、就好像圣经里面有一节叫做传道书讲的、哦、他看是神让世人在苦难中受熬炼，却将永生那个原文叫永远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然后神所做的事情人不能参透，神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要在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也就是说他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种永生的观念，然后引导我们来认识他，然后来解决我们生命的困境。那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这个钱寻芬姐妹的见证，那个见证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一位看不见的神，他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他是我们生活里面可以去体会能够应验得到的，然后让借着他的见证引导我们来认识他、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每次在布道会的时候都会请一个姐妹来做见证，目的就是让他的经验生命的经验来当我们的借镜，引导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真神，然后把我们的脚步从拜偶像就是虚妄的信仰进入到真实的信仰，因为偶像它是人去创造出来，它不存在的，那个神是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我们人去仿造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兽还有历史的伟人去把它捏造出来的，那我神就用这种方式引导我们来认识真实的神，然后进入他的恩典里面享受平安、哦、他把你引导进来以后，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既然是他的儿女，他就会照顾我们供给我们、哎、他不会台语说棒无假操，不会这样子了，他就是一定会很好像父母一样很细心的来照顾我们，从你的生活需求一直到你人生所遇到的苦难、病痛、他都会帮助我们、只要你愿意依靠他，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你所要的跟神讲，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他就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得到平静安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可贵的地方、哦、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绝对找不到的，这个世界纷纷扰扰，每天电视打开就是让你很烦、你每天坐在电视上面、他所给你的信息都是烦的信息，你不想看的信息，所以心、要平静，电视把它关掉是最好的、因为它没有报一个好消息给你看、 哦，好，那所以你这个世界里面你很难平静，哦，就好像我早上讲的，你一定要站在世界的海面上，不要到世界里面去沉，去浮沉。那我们今天信神的人，就是有这个应许，站在世界的海面上，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好像当时跟彼得讲，好，你过来，那个好，你过来就是啊，那个主耶稣对彼得的应许。所以你看，彼得抓住这个应许，他真的就走海面了，走海面走得很好啊，哦，哎，那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就是这样子，要靠着主的应许，把那个应许抓住，然后啊，那个靠着主耶稣啊来夺胜这个世界，哦，因为世界给我们的是纷纷扰扰，给我们的是很多苦难愁烦啊，那我们靠着他走上夺胜这个世界，哦，那但是这中间有一段，哦，彼得啊，他后来看到风浪很大，哦，看到风浪很大，他就失去信心了，他害怕，因为他眼睛看到的是风浪，他没有看到风浪背后的那一个跟他讲好你过来的耶稣，他没有看到，哦，那我们人有时候在一生当中也是会这样子嘛，哦，哎，当你操练很大，好像说，哦，得到癌症啊，哦，好像说你的事业，啊，失败了啊，怎么样，哦，那个很大的操练，你看到的都是你的操练，这个就是来自于世界的风浪，你看不到那一个当初跟你讲好你过来应许你的那个耶稣，你看不到，啊，所以你会被外在环境的左右你的信心，当外在环境影响到你的信心的时候，你就在世界的海面里面浮沉了，你就得不到安息了。好，啊，所以主耶稣就把彼得拉起来，第一句话在讲什么，哎，第一句话就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哎，就骂他小信，哎，意思就是说我既然已经应许你，你过来，你只要把这个应许抓住就好，你就能够从头走到尾，夺胜世界有余，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到底，他绝对不会把我们 丢在这个世界 成为孤儿， 他的圣灵一直陪伴着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很期待我们在座的乡亲，当你听到我们，为你们所做的见证，虽然你进来看不到我们在拜的耶稣在哪里，哦，因为我不像，一般基督教派会有用一个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个人像在那边，或是说也不像我们庙宇里面有好多，人雕刻出来的，哦，但是我们在拜的是造物主真神，因为他是灵，所以透过我们的见证把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呈现在你面前，告诉你神真的存在，哦，而且他跟我们是父子的关系，并且他会养活我们，再来他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他的掌握中，我们应该要对他，生出敬畏的心来信靠他，愿天上真神祝福大家。